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大能的主宰啊，但是你却常常喜欢使用一些软弱的器皿。主，就求你今天啊，你也是高抹这个在台上的啊这一位软弱的器皿啊，也是透过这一篇的道啊，能够来彰显你的大能，彰显你的荣光。说让我们在这里啊，我们能够单单的听见你的声音啊，也能够单单的啊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会讲一个有关保罗生平的系列哈。那为什么要讲保罗呢？因为保罗是新约圣经啊，有一半差不多有一半的那个书卷的作者。那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啊，没有人啊对基督信仰的影响能够超过保罗。那如果是说到对那个人类思想史啊和甚至是文明史的影响的话啊，那个保罗也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啊，每一次当保罗的神学啊被重新发现的时候，都带来啊这个教会啊神学思想的重大的突破啊和变革。这个领导整个中世纪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啊，就是因为听到了这个保罗所写的罗马书的经文而信主得救。那他也是从保罗的书信啊建立起他的大部分的神学思想的基础。16世纪的马丁路德，那就是因为对加拉太书啊和这个罗马书的解释而重新发现了因信称义的教义，那就掀起了宗教改革的浪潮。在这个20世纪啊，在20世纪初的时候啊，当整个的西方神学界啊都受到这个从19世纪以来的啊那种新派的自由派思想啊所席卷的时候啊，突然这个卡尔巴特的一本那个罗马书注释啊就从这个自由主义的内部啊给这个新派神学敲响了丧钟。那另外那个教会历史上很多啊被神所重用的仆人传道人啊，也无不是在这个讲解保罗书信的方面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大量的时间啊，好像那个约翰加尔文啊，好像那个约翰卫斯理啊，中马田啊，还有那个当代的啊华人神学家布道家唐崇荣啊等等等等。当代的神学界啊对于保罗神学的那种讨论啊研究啊更是汗牛充栋啊，差不多每一天啊都会有新的著作出现。那一个能够给人类的思想啊带来那么多养分啊那么多刺激的人啊，一定是一个思想上的巨人啊。保罗不但是思想上的巨人啊，也是行动的巨人啊。保罗的书信啊不是在书房啊，不是在那个象牙塔里面所构造出来的文学或者哲学作品啊，而是在他那个宣教的旅程当中啊来写下来的给教会之间的通讯啊。这个也是他对那个教会牧养事工的一个的延伸啊。那无论是从那个书信还是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都看到保罗好像随时啊都在这行都在行动当中啊。保罗是一个把信仰身体力行的属灵伟人啊，也是一位一生奉献至死忠心的神仆的典范。那为什么我们要在今年的讲道系列中啊要来安排讲保罗生平呢？那这个也是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啊是高举十架背起十架啊，而保罗的一生啊就是一个背起十架来跟从主的一生啊，可以说没有人能够比保罗啊更能够向我们示范怎样来高举十架啊，也没有人能够比保罗更能够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在实际生活中背起十架来跟从主。所以让我们一起向保罗来学习啊，让这一位影响了人类历史的人物今天也来影响我们。保罗之所以啊有那么样的有影响力，主要都是因为他认识了耶稣啊，这一切啊都要从他在这个大马士革路上的这一番的遭遇讲起。在使徒行传里面啊一共有三次啊来完整的给我们讲述了这个经历啊，今天我们所要看的乃是第三次啊最后一次。 那我们需要先来解释一下啊，保罗这一番自述的起因啊。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啊，这个是保罗在凯撒利亚啊，在这个巡抚菲斯都和希律王亚基帕和他的王后百尼基面前为自己所做的一番的辩护。当时啊，保罗他因为在那个耶路撒冷受到犹太人的控告和陷害啊，就被关押在凯撒利亚，已经快要三年的时间了啊，所以最后他只能上告凯撒啊，所以要等着啊，要被那个押解到罗马啊。就在等着被押解到罗马的时候啊，刚好这个亚基帕王啊就来问候这一位刚刚上任的那个总督啊，菲斯都。啊，于是那个菲斯都就请亚基帕啊帮他听一下这一个扎手的案件啊，让他好知道该怎么样去奏明皇上啊，到底这个人犯了什么罪啊。那这个亚基帕王说，哎，正好我也有兴趣来听听啊。于是第二天啊，这个国王王后啊和那个全城的官员啊，全城的那个领袖啊，就都大张旗鼓啊，一起来开堂听审，让保罗可以为自己来辩护。啊，于是保罗就站起来啊，就说：“亚基帕王啊，我能够在你面前为自己辩护，实在是幸运的啊，因为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传统，也熟悉啊他们那些在信仰上啊让那个罗马人头痛不已的那些的争论啊，所以你应该会懂我的问题所在，所以就请你耐心的听我说。”那从这个第四到第二十三节就是保罗的自我辩护。首先啊，保罗就讲到啊自己那一个无可指摘的过去啊，这里面那个有那个屏幕上有那个第四到第八节啊，请你们一起来念好吧。我从起初，好，谢谢大家哈。那这里保罗说到他的出身背景哈，他是一个标准的犹太人啊，而他在这里受审啊，在这里受到逼迫，也是为了他们犹太人历世历代啊所盼望的。而在那个腓立比书第三章啊，保罗也说啊，其实他比任何人都有资格啊，靠着肉体啊，靠着他天生的条件来夸口。啊，在腓立比书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啊，这个是因为啊，这个以色列历史上有那个南北的分裂啊，那个北面的十个支派都过去了啊，然后呢也是啊提早啊就被那个亚述帝国所消灭啊，后来这个就只剩下犹大和便雅悯两个的支派啊，在那个南国啊，在那个时候还保持着那种纯正的血统啊，其他的支派啊早就跟其他的民族混杂了啊，所以保罗说他乃是便雅悯人，就说明他是一个纯种的以色列人啊。然后保罗又说啊，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啊。那法利赛人啊，乃是主前第二世纪的时候兴起的啊，一种以严格遵守律法著称的一个教派啊，是犹太人当中的宗教权威啊。而那个保罗他不但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还是在当时最受尊敬的啊一个律法教师叫加马列的门下受教啊。我们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都看见过这个人啊，出来讲话很有权威啊。而保罗这样一个啊浸泡在那个以色列宗教传统里面长大的人啊，他当然是自幼啊就为自己的民族啊他的宗教信仰感到非常的自豪啊，他也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啊，昼夜期盼着神快一点成就啊他对于亚伯拉罕对列祖啊给他们以色列人的应许 啊，昼夜的期盼神快一点在地上啊为他们建立一个复兴的属于神也是属于他们以色列人的国度啊，这个就是他们的盼望啊。但是对于法利赛人来说啊，这个应许要成就的先决条件啊，就是要全体以色列人都要回到律法啊，都要遵行律法啊，都要严格的按照律法的要求来生活啊。当然，这个律法的要求啊，是加上了啊他们法利赛人的教师所给予的很多的解释啊，很多的规条，很多的细则啊。啊，在这里保罗说，他按着律法的义说是无可指摘的啊，这个应该指的啊，就是那一套犹太人的那套传统。那一套外在的标准啊，这个保罗的虔诚啊，保罗那种对自我的严格要求啊，都是无可指责啊，所以是按照他们犹太人的标准来说的话，他肯定可以被评为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啊。但是当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出现以后啊，耶稣所带来这场的运动似乎啊，对于律法这些外在的标准啊，对于遵守那一套啊祖宗所留下来的遗传，好像一点都不看重啊。而且甚至耶稣还常常指责他们法利赛人啊，说他们假冒为善啊，说他们只重外表啊。更严重的就是啊，他们还宣称耶稣就是那一位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弥赛亚啊，就是那一位大卫的子孙。啊，甚至还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好，这个对于保罗这样的法利赛人来说，这个是不能忍受的，不能够接受的啊！这样的异端必须被消灭。于是保罗啊，这种对那个民族宗教的热心，很快就集中到他对教会的逼迫的上面。好，当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啊讲到司提反啊成为第一位教会的殉道者的时候。啊，保罗就在旁边啊，就在为那些打死司提反的人啊，保罗在那里为他们看守衣服啊，他也为司提反的死来叫好，来喝彩。嗯，啊，在这个以后啊，他就自己啊，就把那个逼迫教会来当作己任啊，他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是一个啊文革当中的一个造反派头子一样哈，他就那个站在打砸抢的前列哈。啊，他就让那个基督徒凡是在哪里听到他的名字就闻风丧胆啊，照着今天的经文所说的啊，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哦，真是很厉害啊，真是那个赶尽杀绝这样子。啊，有意思就是保罗这里这一个分外恼恨他们这个用词哈，也可以说他是对那个基督徒的反对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到了一种痴迷的一种疯狂的程度。好，啊，现在那些犹太人啊，也正在用同样的疯狂啊，同样的痴迷在反对他啊。啊，再过一会儿啊，这一位听他说话的巡抚菲斯都啊，会以为保罗的学问太大，已经癫狂了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哈，好像是有意放在这里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词哈。今天很多反对基督徒的人啊，常常会说啊，你们那个基督徒热心起来太过疯狂哈，说你们基督徒对信仰啊会到一种痴迷的那个地步啊，所以要劝阻啊，所以要压制啊。可是他们却没有反问一下啊，他们自己对基督教的反对不是也很疯狂吗？啊，不是也很痴迷吗？而且你再去研究一下，你会发现。这个基督徒的痴迷是有道理的，有理由的啊，而反过来反对基督徒的人常常都是没有理由的啊。那保罗也曾经是这样一个人啊，甚至他是这些人当中的领袖，但是这一切在他真正遇见耶稣基督的那一天就完全改变了。好，请大家一起来念12到15节好吗？在这个上面有。那时 好，这一个对耶稣基督的遭遇啊，就让他后来在腓立比书说啊，那些他本来引以为豪的啊，本来是以为与自己有益的东西啊，现在因着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啊，他说他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他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他为主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啊，因为耶稣基督的价值，耶稣基督的荣美远远超过这一切。为什么呢啊，因为在那个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保罗的第一个发现就是耶稣基督乃是那一位荣耀的主宰。耶稣基督的光辉是比日头还要明亮，而且是从四面照着他啊，就让他无处可逃，无处可躲啊，让他无法不从马上摔下来扑倒在地啊。圣经说这个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而耶稣向保罗显现的时候，就是以那种光明的形象，荣耀威严也是大有能力啊。那为什么耶稣像保罗这样显现，却没有像更多的其他的人也这样显现呢啊？如果啊，耶稣像每一个人都这么显现的话，那还有谁敢不相信他呢啊？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我只知道保罗啊，乃是主所拣选的器皿啊。上帝他虽然可以直接的向人说话啊，他也可以啊，完全可以直接的啊，向人启示自己的荣耀。但是上帝啊，在圣经里却给我们看见啊，神却似乎更喜欢透过人来工作啊，神更喜欢使用一些的器皿啊，来彰显他的荣耀。而且上帝所使用的器皿常常是不可思议的，常常是出人意料的啊。你看哈啊，像保罗这样一位敌对耶稣啊，逼迫教会的人啊，主竟然会得着他啊，主竟然会在半路把他抓住，竟然会把这样的一个人变成自己的仆人啊，这个实在是谁都料想不到的事情啊。也难怪保罗自己在提摩太前书就说啊，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保罗的得救啊，实在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啊，是一次不可思议的神迹。但是如果你以为哈，像保罗这样的人都信主了啊，那别的人应该没话说了吧啊，那其他那个反对的人啊，也都应该乖乖的来信主了吧？那假如你这么想的话，你就错了，你就太天真了哈。神迹从来都不能够让任何的人信主。啊，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啊，却只为他招来更多的敌意，对不对啊？同样保罗信主的神迹啊，好像也丝毫没有改变犹太人当中的那些的顽固分子啊，反而让他们更加变本加厉，要把保罗也一起给杀了啊。这个保罗的敌人啊，在那个使徒行传我们看见啊，似乎比任何的使徒都更多啊，其中一个原因啊，大概就是因为他的见证是那么有力，让他们无法辩驳啊，无法去反驳，所以就只好想办法把他除掉啊。所以如果不是主一次又一次的保护他啊，保守他的话啊，可能保罗早在30年前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已经给杀了。但是啊，虽然好像讲这个见证没有用啊，虽然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逼迫，更多的危险，但是你看到保罗还是不断的讲，不断的讲，而且在这一段经文，你看见在这个30年后，保罗还在讲这一段的见证啊，讲这一段的经历，而且讲的时候啊，那种那个情辞恳切，还给人误以为在发疯啊，可见这一段大马色的路上的经历实在是刻骨铭心。让他永志难忘啊，也可见耶稣基督的伟大奇妙啊！一旦你真正的遇见了他，你就不可能不被他征服，也不可能不被他所改变。嗯，保罗在那个大马士革的路上啊，不但发现耶稣是荣耀的主宰，他也发现耶稣乃是教会的元首啊，耶稣和他所有在地上的儿女同在。 当保罗扑倒在地的时候啊，他就问那一位向他显现的，就说啊，说主啊，你是谁？啊，当你这样子啊，被这样的一位在半路抓住啊，被他的光照住不能够动的时候啊，而且当特别是当你发现你自己正在敌对他的时候啊，当然你要搞清楚他是谁，对不对？啊，那个保罗得到的回答就是，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请问当时耶稣在哪里？耶稣在什么地方？耶稣已经在天上，对不对？耶稣当时早就已经复活，早就已经升到了天上。但是请问保罗有没有追到天上去逼迫耶稣呢？没有，对不对？保罗所逼迫的只是在地上的教会。但是当保罗在逼迫耶稣在地上的教会的时候，就是在逼迫耶稣了。啊，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哈，你们这些的事情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爱弟兄就是爱耶稣，恨弟兄就是恨耶稣，逼迫弟兄就是逼迫耶稣。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小最小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基督徒吗？不要紧，耶稣他仍然爱你，耶稣仍然与你同在，他仍然要保护你，也要跟任何敌对你、逼迫你、欺负你的人算账。耶稣一定会看住你，在耶稣的眼中，你是无比的宝贵，无比的重要。而在保罗之后的书信里面，解经家就发现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这个主题在保罗书信里面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过因信称义。这个主题是什么呢？这个主题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个信徒住在基督里，与基督同在，享受基督的一切，这个的真理应该就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从那个耶稣这句回答这句话里面，保罗就已经发现了的。而当保罗发现了这一点之后，他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他就从一个教会的敌人就变成了教会的仆人，他从一个逼迫别人的人变成一个自己受逼迫的人，他就放弃了他在那个犹太教里面，在自己的民族，在自己的本来的生活当中，放弃了所有这一切大好的前途，变成了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变成一个被同胞所弃绝也不被外邦人所理解的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们实在是要感谢耶稣基督拯救了保罗这样一个人。但是为什么保罗会愿意做出这样的改变呢？因为当一个人被耶稣基督的荣耀所抓住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不爱主，也没有办法不爱主所爱的。即便是那些主所爱的人，他们自己并不一定明白主的爱，也不一定理解你对他们的爱。但是我们的爱从来不是为了得到人的理解，只要主理解就够了。主的理解和喜悦超过任何能够从人所得到的任何的奖赏、任何的肯定、任何的存在。那请问你有没有这样一种脱胎换骨的遭遇呢？你有没有真正的遇见耶稣呢？你有没有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是谁呢？当我自己在那个22年前，当我真正认识耶稣的时候，我的生命也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来我也是觉得自己有很多可以夸耀的地方，但是现在当我认识耶稣以后，我却认识到，如果不是主的恩典，那我就真的是什么都不是，我就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本来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自我实现，但是现在我却愿意放下自己去服侍主要我所服侍的人。你知道什么叫传道的什么叫传道吗？传道的意思就是随传随道。但是我为什么我愿意呢？就是因为过去所有的一切世上的一切我自己的一切的追求、一切的尊严在耶稣基督的荣耀的面前 全部都已经黯然失色，全部都已经好像粪土一样，完全没有价值。那当然我承认，不是所有基督徒的改变都像我一样的突然，更不是所有人都有好像保罗那样一种神奇的经历。大部分人的改变都是逐渐的，都是一点一滴的。当然我自己的改变除了那个刚刚重生得救的那一段时间以外，之后的改变也是逐渐的，也是那种一点一滴的。但是不管是逐渐的也好，是那个突然的也好，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总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总会有一个改变把我们的整个的人生观、整个的价值观、世界观甚至整个的生活的方向都彻底调转过来。而这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可以说是毫无例外的，是来自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当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可以说我们整个的人生是没有方向的，整个的人生也是支离破碎的，没有核心，没有一个可以把各种的因素把它凝结起来的东西。但是一旦当你认识了耶稣，当你遇到了耶稣，你会觉得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黑暗的房间就突然就点上了灯，一切就都被照亮了，一切都清楚了，一切也都被更新了。所以耶稣给保罗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传福音的人的使命，就是要叫人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在我们每一个真正遇见耶稣人的身上，在我们的经历当中也确实就是这样子，确实就是从黑暗进入到光明。耶稣还对保罗说，要叫他们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为什么你必须要信耶稣呢？因为你本来是在魔鬼撒旦的权柄之下，你不但是在黑暗当中，你也是一个已经被定罪被咒诅的人。如果不是耶稣来拯救你，来赦免你的罪的话，你就会和魔鬼一起的灭亡。也许你没有好像保罗一样采取那种极端的行动去逼迫教会去杀害那些基督徒，也许你没有，但是你同样你也是神的敌人，你同样在用你那种安静的沉默的方式在敌对他。我打一个比方我们想象一下假如你家有多余的房子有几个多余的房子，然后呢有一个人就在你家就住了一间的房子，但是这个人呢从来也不向你交房租从来没有向你说过半句的感谢甚至连打开房门跟你打一声招呼都没有，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你的敌人呢？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被你从家里赶出去呢？是不是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人类在上帝面前的光景有些人是高调的敌对神，有些人是低调的敌对神你可能什么都不做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在敌对神我们都是那一个无赖的房客，我们都是他所创造的世界里面的叛徒。但是正如保罗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上帝并不想跟我们计较这些，上帝他是愿意透过耶稣基督，他愿意主动的来寻找我们，他愿意来跟我们建立关系，他愿意我们这些敌人能够成为他的朋友，只要我们接受他的爱，只要我们接受他的儿子耶稣做我们的主，所有过去的一切，一切的悖逆，一切的那个不知感恩，一切的那些的恶行都可以既往不咎。相反，我们还可以进入他光明的国度，我们还可以成为他的儿女，还可以承受他在天上的基业。这个是多大的恩典！请问你认识耶稣了吗？你跟上帝和好了吗？假如你对这个问题还不能够清楚回答的话，那我劝你要赶快的行动，要立刻的行动， 你应该把这件事，把搞清楚这件事，当作你的当务之急，因为没有任何的事情是比你跟上帝的关系更加重要的了。那有几件事是你可以做的，是可以做到的。第一，就是你可以用祷告来跟上帝说，你可以告诉他说你愿意成为他的朋友，你愿意向他认罪悔改，你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主宰。当然你也可以告诉我，或者是告诉我们的福音小队，我们会很乐意帮助你来完成这一步。第二，你可以打开圣经来读，一边读一边祷告，求神帮助你来认识他。还在那个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最最重要的认识，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全本圣经都在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保罗一样可以亲眼见到耶稣基督的荣光，但是任何的人却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来认识到耶稣的荣光。有些人信了主以后好像很快就那个脱胎换骨，很快就有很大的改变，但是也有一些人好像信了很多年都好像没有什么变化，而其中往往这个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好好的读经有没有真正的在圣经里面，在神的话语当中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请你不要坐在这里等着神迹发生你只要你拿起来读只要你拿起来读，神迹就会自己来找你。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信了耶稣甚至已经信主多年的人，那我想今天这一段保罗的故事也可以提醒我们来重温自己当年那个信主的情景，让我们再次回想主对我们的怜悯再次回想自己曾经是一个怎样的罪人，也再次回想主是怎么样的来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也许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也许这个初信的甜蜜早就已经过去了，也许当初那种兴奋也已经都淡漠了，也许这个信仰已经早就变成了一种的例行公事，但是时间的久远并不能够减少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而今天的主跟过去一样值得我们的敬爱，而且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享受了他那么多年的恩爱和保守，现在的他应该是比过去更加值得我们感谢，更加值得我们信靠，不是吗？也许你会说我都已经每个星期雷打不动那个忠心的聚会，按时的聚会忠心的奉献了我都已经承担这样那样的侍奉不辞劳苦你还能够要我怎么样呢我还要怎么样呢？那感谢主你的忠心和劳苦主当然不会不纪念主当然也会亲自的来奖赏，但是主在启示录里面曾经对那一个不辞劳苦的以弗所教会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请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会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假如我们是只有外在的侍奉假如只有一个宗教的外表，信仰的外表却没有那个内在的爱的动力的话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就好像是当年的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一群人，对不对只有外表却没有内在假如我们也是徒有其表的话，那迟早我们也会被耶稣从原处挪去那这个是不是你的情形呢？你有没有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呢？所以真的是求圣灵帮助我们都能够重拾这个起初的爱，让我们借着回想 主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的拯救，使我们的里面能够再一次被他的光明，也被他的热爱所充满。也愿意这个主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以后，也能够再一次 来复兴我们整个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怜悯的心肠，你叫你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我们这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也感谢你今天借着保罗遇见你的经历来提醒我们，也感动我们，求你也帮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一生爱你，一生忠于你，一生为你而活。求你的光明继续照亮我们，引导我们前面的路，也求你让你的光明可以早日的临到和照亮我们身边还没有认识你的亲友，使他们 也能够早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从撒旦的权势进入上帝的国度。这是我们诚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字，阿们。